是张医师啊，按由鼓励医师机构配合本署门诊特定药品重复用药费用管理方案，并善用云端查询系统降低重复用药风险。说明一，本案是依据卫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险会2015年1月21日卫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险会第7届2015年第4委的会议讨论事项提案之委员意见办理。二，三号委员意见建议开放药局调剂时，可透过健保卡查询机制确认是否有重复用药。本署已经自2012年起，于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提供所有医师机构病人西医用药资讯之查询功能，画面型参阅附件，亦有推动门诊特定药品重复用药费用管理方案。另外，也有就药局同处方重复调剂情形建制管理工具，提供分区依所辖特性提供专案审查。三，统计医师机构2014年第3季重复用药及健保云端系统查询情形如下：医疗院所重复用药病人数比例为1.6%，对药检查2.6%。统计重复用药品类别多为降血压、降血脂及抗心衰等高风险的副作用用药，对病人健康与用药安全具潜在威胁。有关云端查询，统计2015年1月，医师服务机构查询健保云端系统的家属比率，依不同特约类别，查询率介于84%至100%。请过页。四，考量健保云端系统已经有提供西医用药资讯查询功能，为维护病人用药安全，请协助一下：一，请工协协会持续推广会员运用健保云端系统西医用药资讯查询功能，并鼓励借接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主动提示功能为 API， 当病人有相同成分用药时，可以及时提醒医师人员避免重复用药。二，药局在调剂处方时，如果有可疑之点，如重复用药、部分调剂时，应该与原处方医师确认后再行调剂，降低重复用药风险，并且可考量将潜在用药风险的病人纳入本署之全民健康保险提升用药品质之药师照顾计划，建立个别化照顾管理及与医师间双向沟通与合作模式，以协助病人针对用药误点，拟定合适照顾计划。小报告。
好，这案是针对关于重复用药管理的部分，然后希望药局这边哈，因为是这个调剂官，然后所以也可以做一些管控的一些部分嘛。所以管控就是说，你应该来查询这个云端药品，然后假如发现说有重复的话，其实可以提醒医生。
主席还有各位代表，大家午安，我是药局工会全员会代表李医生，第一次发言。那我想针对刚刚的说明的第2、第3呢，我必须要来解释一下，跟我们的说明再做解释。有关于药局同处方同步调剂事情，我要先说明的是，药师没有处方权，药师没有处方权。那以这个处方同步调剂的事情，就我观察统计来说，大部分就是可能是医院在释出他的处方签第一次释出的时候，那到我的药局来做调剂。那大家知道医院有时候在做申报是包裹式的申报上传，所以这里就会产生一个药品重复调剂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要在药局端出现重复调剂，大概如果在行政疏失上面的话，有可能是第一个病人端他可能延后来做调剂，这个情形非常常见。大家知道我们的 low data 它是抓3个月这个同成分药品的这个重复用药的问题。如果这个病人因为他的余药太多，他吃不完剩太多，他就会延后来调剂，不管我们怎么样去提醒他，所以这个会产生一个行政上面的一个疏失。那当然这个部分要去做调整，在我们在发药的时候，基本上会跟民众来说是等他的用药服用完我们再回诊。可是很常见的情况就是这个医生太有名了，病人没办法自己挂号，所以他只好按照医生帮他做的一个预约，乖乖的每3个月回去一次，所以有一些重复用药来自于这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可能是在药局端的一个重复的一个上传。那这个部分呢，就跟我刚 陈武我刚前面讲的医院的申报上传跟我们调度的申报上传重复，那就看处方签在谁那里，那基本上只要把这个部分删除，那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另外在第三项的第三点的第一项，对于药局重复用药的人数的 2.6， 我想这个就跟我刚刚陈如刚所解释的这些是有相同的。那当然我们希望每一间药局他们在面对民众的发药的时候必须要过卡，必须要查询云端。那大家可以看到诊所跟特约药局没有办法达到100%的一个数字，这跟药局的量态有很大的关系。药局有门前药局，也有跟隔壁的诊所合作的药局。如果今天处方签只是3天7天，说实在话，为了要刷消化它的处方量，人力的问题情况之下，我可以把药的药品发正确、数量正确、过好卡、交付好给病人，跟病症做这个药物咨询后，我还要再去做这个云端的查询。实际上，它的重复用药的比例绝对不会比慢线来得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这个比例能够达到84%，已经很好了。那当然100%是目标，我们也希望药界的这个药师在他执行过药的同时，也可以进入这个云端系统去做更进一步的一个用药照顾。好，那再来是不好意思，我讲比较长。那再来就是刚刚署理所建议的，希望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部分呢，去做怎样的调整？我想，提升民众用药品质，这个是立案的一个处理。当我发现民众的用药问题、重复用药的时候，首要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保障民众的用药安全。所以现在在计划案里面呢，不管是民众的配合度不好，药没有吃，或者是他吃太多了、次数不对了，这些我们基本上都会收案。那也同步在跟诊所之间做合作，有些医生发现民众有用药的问题，他也会转介到药局来。那我们在药局有发现民众用药问题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去做处理的时候，我们也会转介给我们附近的诊所或者是医院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这个地方在药局绝对是没有问题，可以配合。但是在第一点的部分呢，我就必须要去请示我们的署，就是说，针对这个重复调剂的问题，我前两天就发现有个病人他开了利量喝的用药，那他其实第三次还没有领，那他这当中他又去另外一家医院开了利量喝的用药，那所以在云端的产品上面，利量喝的用药他就是出现重复，而且预药有20几天，那请问在那个当下？面对民众，我没有拒绝调剂权。请问我要哪一张处方？我要哪一个药不给他？处方签在我认知是全有全无的申报跟调剂。今天上面有5个药，我可以给他4个药或申报4个药吗？第一个民众这边就过不了，再来我们的署勾稽能力非常的强，我只要做申报，马上就会有勾稽的文件过来，公文过来，要求我把处方签提示出来。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要询问的是，我们没有拒绝调剂权，那在处方上面的部分，我可以去做部分的申报跟调剂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针对健保 1.0、2.0， 其实很希望的是，在这个资源耗用无当的情况之下，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所以我觉得从制度面上面我们需要一些协助。我们在去年11月针对健保的 1.0 2.0 的栏位上面其实有做一些建议，包括我今天发现余药的时候发现重复问药，我希望跟医生可以做沟通。说实在话，大海捞针，我要必须回去看 Yodeka 3个月6个月民众什么时候开始开同样的药，在哪一间医院，在哪一间诊所，我要自己去看才有办法发现事实的真相。然后再来请问我要跟哪一个医师联络，我们的健保 2.0 只有医院没有科别也没有医师，我要怎么样去跟医师得到一个立即的确认，民众不可能在我的药局等待。这是一个。那另外我其实建议署这里可以给我们更进一步，我觉得我们署的这个资讯功能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是不是这两天我发现我们已经有一个 NSA 的对照于这个肾功能的一个提示， 即逝。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余药，那是不是也可以马上有一个视窗跑出来，哪一家医院、哪一家科研、哪一位医生，他们开了重复的用药？这样子，我相信在源头对于医师的专业，对于药师在发药的这个过程，也可以有立即性的获得一个资源滥用的一个问题改善。那另外，我们的云端也有所谓的医疗人员的沟通平台，我不知道目前这个平台可以权限放在哪里，是不是可以开放给药师人员，对于这个有用药问题的情况之下，可以跟我们的医师做沟通。我相信这个才是在于这个重复用药，这个资源滥用不当的一个部分的源头改善的一个有效果的这个方式。以上，谢谢。
我想很乐意看到我们药师工会的代表非常重视病人的用药安全，也非常，我们从这图图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数字了哈，84% 的药局我在查一般药引号，只有2.6% 的药局有重用药，所以代表什么时候？你药师工会代表是讲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案子，我自己亲身遇到案子，我说明大家听啊，第一个案子。我自己的前员工的老爸，他在长庚拿处方签，在我这里拿处方签，他交付到同一家药局，你知道要是药局的户多好，你知道吗？他就把所有处方签收在他的柜台，啊，某某太太先生时间到了就来领，所以陈如刚刚讲的，他们服务的非常好，那绝对因为处方签在他的手上，绝对有时间。可以查云端药历，去看那个云端是否的。那第二点，那我就纳闷了，说明明你同一个病人，同时拿了两家院所处方签，你还发重复用药，可能这个就是这个2.6%了，不是我们大多数的药局啊，是第一个案例，所以耳后只好不好意思，我说，后来那个药局。不好意思，我前药师的服务的药局，他说：“哦，我这么忙，怎么时间查？”那他自己说的，他提议跟拿药师是分开的。当然，我讲的这是不是大多数药局？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重用药的风险多大？第一个，血压高、血压头晕而已。你看安眠镇用药、重用药，病人吃的，你像老人最怕跌倒，最重要的是抗血栓用药。不只会出血，脑中出血等等，脑中会不是为什么？那我就纳闷了，但我跟大家代表可能不知道哈，我们重药只算7天以上的用药，所以你3天的一般的急性病，不好意思，不列入讨论。那我们在座云南代表的气啦，他的小哥处方签药局都不调剂，
对啊，
不好意思，不调剂。所以我们今天谈什么？是慢性病的部分。所以慢性病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药师工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叫药事整合性计划。我上次在节目演唱会说了，你也不要是让药师工会去选，这些个案都是你可以让药师工会去辅导的个案嘛。他已经有同用药在先了嘛，你去找那个没有同用药的，他曾经在好几家院所就医，那这有意义吗？就是这个案子，这些案子已经发生重用药。这高风险族群，拜托你今天出来在的话，就把这些案例丢给我们有这么认真负责的药师工会的药师，我相信他们会辅导，而且会非常专注哦，这些人用的安全。